川普话反美靠拢金砖国将被重罚，中共统战台湾陷烂尾，哈马斯失去加沙 80% 控制权，六大武装趁势崛起，美国援乌暂停后，德国接棒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以色列空袭胡塞三港口一发电厂，希腊船只红海再遇袭，秘鲁惊现3500年古城遗址，曾系古贸易枢纽。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在习近平和普京双双缺席的情况下，金砖峰会在巴西举行，这个亦是被媒体称为政治影响力最弱的一届金砖峰会。法新社报道，这届峰会金砖国家在很多问题上意见分歧，但今年他们找到一处共通点，就是抨击美国总统川普和他的关税战。峰会联合声明指出，金砖国家发声关注单边关税措施的崛起，并表示这些关税有可能损害全球经济。就事件，美国总统川普6号晚间在 Truth Social 上直接提供一个重磅回应，任何靠拢金砖国家反美政策的国家都被加征额外 10% 关税，无例外。外界分析，虽然金砖国家人口占全球 40%，经济总量超过全球 35%， 不过面对川普的关税威胁，他们很难团结起来共同应对。印度智库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的专家潘特指出，金砖国家很务实，不会为了大原则和美国硬对抗。他说，俄罗斯想和川普谈欧洲安全架构，中国在寻求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印度亦想同美国签双边贸易协定，所以而家睇唔到金砖国家联合对抗美国嘅案例，因为佢哋都忙于同美国谈双边交易。X 平台网友无王无帝就此评论话：呢啲金砖国基本算系名存实亡，就快散噶啦，连社团老大习近平同普京都龟缩，唔敢露面，剩低啲小国家准备解散啦。随着美国关税战大限的再次临近，贸易战硝烟亦是越来越浓。7月7号，川普仲宣布对全球12个国家发出最后通牒的贸易信函，明确要求各国接受美国开出的最终关税条件，否则将面临严厉惩罚。外界认为，这一系列动作标志着川普政府已经全面放弃传统谈判模式，改以单边主导方式，对中共的全球渗透战略作出反制。根据《金融时报》披露，美国将对部分经东南亚转运的中国产品征收更高关税，例如对越南商品的正常关税为 20%， 但若商品原产中国经越南转口，则征收 40%。这样做明显针对中共绕道输出的灰色贸易路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强调，如果各国不尽快回应谈判要求，美方将依既定时间恢复高税率，措施将精准打击转口改产地现象。近期美国对中共长期威胁的战略回应还不至于是这样。川普7月4号签署的大移美法案，其中一项政策亦引发外界关注。旅澳法学家袁洪兵指出，大移美法案取消了美国企业在中国赚钱免税的政策，今后不将利润回回美国就被惩罚，这个等于封杀了中共依赖美资发展的重要通道。而在台海方面，中共近期对台湾的统战攻势亦无效了。台湾大罢免公民运动已进入第三阶段，7月26号正式投票。这次罢免行动直指被质疑为中共代理人的部分立委。袁洪兵指出，中共原本试图通过立法院布局代理人，推动削弱台湾国防与民主机制的法案，为将来军事入侵台湾创造有利条件，但台湾社会的反应远超预期，形成强烈的公民自觉反弹。 这场罢免运动还不是由政党主导，而是民间力量的自然集结，展现出台湾社会对中共渗透的高度警惕。连亲共评论员蔡正元都公开承认，习近平主政以来的对台湾统战政策完全失败，现在中共在台湾推动的政治布局几乎全面瓦解，甚至连部分国民党要员都要求中共国台办不要再发声，因为中共每次发表支持国民党这些政客的言论，台湾民意就更反感一次。有网友讽刺说，中共总是说其他人搬石头抌自己只脚，这句其实用来形容中共才最适合。据 BBC 7月7号报道，哈马斯一名高级军官透露，哈马斯已失去对加沙地带约 80% 的控制权，武装混乱局面正快速扩大。他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轰炸，哈马斯的政治、军事与安全指挥系统几乎崩溃，整个地区陷入无政府状态。这名军官说，加沙目前约 95% 的哈马斯高层已遭击毙，指挥链中断，原本的安全机构被民众洗劫，办公室、床垫、铁皮都被搬走，没人阻止，警方和安全部队亦不见踪影。他说，现在任何人都可以挟持你，搞定你，没人会插手。这名军官表示，加沙权力真空导致帮派或武装势力无处不在，他们可以拦住你，搞定你，没人会插手，所以哈马斯的控制力归零，没有领导层，没有指挥系统，人工延迟发放，就算出了粮亦几乎没办法用，有人甚至为了领取工资而丧生，这个是全面崩溃的情况。据报道，在哈马斯失控的权力真空中，六支与强大家族相关的武装团体正在快速填补空白，其中一支由沙巴布领导，目前在加沙南部活跃频繁，沙巴布的动向亦引起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和以色列的关注。消息说，以色列已向他提供武器，他亦正在筹组联合议会，意图推翻哈马斯统治。据 BBC 引述加沙消息人士说，哈马斯已对沙巴布发出高额悬红，担心他成为反对力量的集结中心。一名哈马斯军官表示，宁可去追剿沙巴布，亦不愿意面对以色列坦克。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在美国宣布暂停对乌克兰交付爱国者导弹之后，德国快速行动，试图弥补这一关键防空系统的不足。多间海外媒体近日报道，德国政府正与美国密集磋商，计划额外采购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并将部分装备转交乌克兰使用。彭博社报道，德国政府发言人柯内留斯表示，德国正通过多种渠道获取美制爱国者，包括直接采购或从北约其他国家储备中调拨。目前乌克兰共部署了六套爱国者系统，其中三套来自德国，两套来自美国，一套由荷兰提供，罗马尼亚亦承诺后续支援。这个星期，美国国防部以储备紧张为由，暂停向乌克兰交付原定的300枚爱国者导弹，令乌军防空能力面临新一轮考验。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斯计划在未来几个星期访问华盛顿，会见美方官员和军工企业代表，协调加快产能和交付节奏。同时，德国亦将通过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和其他盟国合作，争取更多资源支援乌克兰。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亦常被称为拉姆斯泰恩机制，它来源于2022年4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没多久，美国主导召集盟国防长和代表 在德国拉姆斯泰恩空军基地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协调乌克兰军事援助，自此形成了一个多边制，是由美国主导、集结几十个国家共同支持乌克兰的一项国际防务合作平台。德国目前是乌克兰第二大军事援助国，累计承诺金额已达380亿欧元。随着俄军空袭升级，美国态度变化，德国正逐步加强它在欧洲对乌克兰援助行动中的主导地位，希望帮助乌克兰建立更完整、更立体的防空系统。据中央社7月7号报道，以色列军方当日清晨宣布，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三个港口和一座发电厂进行空袭，这个是以军近一个月来首次对胡塞武装发动攻击。以色列军方说，胡塞武装近期多次对以色列本土及红海国际航运目标发动攻击，军方所以对荷台达、拉斯尔萨、萨里弗三个港口以及拉斯坎提布的发电厂展开报复性攻击。以军仲表示，对停泊在拉斯伊萨港的一艘名为银河领袖号的货轮进行了攻击，这艘货轮在2023年底被胡塞武装劫持。以军说，胡塞武装将这艘船用于部署雷达系统，以监视红海航道内的商船活动。胡塞旗下媒体马沙拉电视台证实，以军在空袭前曾向港口地区居民发出撤离警告，随后荷台达港发动多轮空袭。路透社报道，几个小时之前，一艘名为魔幻海洋的散货船在荷台达港外海受到袭击。据路透社7号报道，这艘船只悬挂的是比利里亚国旗，由希腊公司营运的，在航海遭遇连续攻击，包括八艘小艇的火力攻击、自制榴弹、四艘海上无人艇的撞击以及导弹攻击。自2023年10月加沙战争爆发以来，胡塞武装以声援巴勒斯坦为名，多次对以色列及红海航线发动攻击。据路透社统计，截至目前，胡塞已发动超过100宗袭击，击沉两艘船，劫持一艘，并造成至少四名海员丧生。这一系列袭击严重干预国际贸易，迫使多国航运公司改道环绕行驶非洲南端。即使今年5月，川普总统宣布美方将停止对胡塞武装的轰炸，他说这个组织已承诺不再阻断中东航运通道，但是这个月红海再现攻击事件，引发外界对局势反复的担心。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正式宣称对魔幻海洋号袭击事件负责，但多间海事安全机构判断，这轮袭击手法和胡塞武装过去的攻击模式一致，胡塞武装极可能是幕后主使。秘鲁考古界再传重大突破， CNN 和秘鲁文化部7月报道指出，考古团队在秘鲁北部巴兰卡省发现一座距离现在约3500年的古老城市遗址佩尼科，建造年代可追溯至公元前1800年至前1500年，同古代中东亚洲文明同期。这个遗址位于海拔600米的山坡梯田上，距离首都利马约200公里，被认为是当时太平洋沿岸社群和安第斯山脉亚马逊盆地原住民之间的重要贸易枢纽。负责发掘工作的是曾发现卡拉尔文明的著名考古学家夏迪博士，他表示佩尼科延续了卡拉尔的文化脉络，对了解气候剧变后古代安第斯文化的演变极为关键。卡拉尔文明是目前美洲已知最早的文明，出现在公元前3000年。无人机航拍影像显示，佩尼科遗址中央为一座大型圆形建筑，周围分布18座已发掘出的石造和泥砖建筑，包括祭祀神庙和住宅空间。现场还出土大量陶制人偶、动物雕像、 仪式用具以及珠子、贝壳制成的颈链，展现出当时社会高度发展的工艺和宗教体系。其实秘鲁之前还有另一个更惊人的考古发现，据大陆知乎网站提供的资料，在秘鲁国立大学博物馆里面珍藏着一块30000年前的奇异石刻，石刻上的景象是描绘一位古代印第安的学者手持一个原状物贴在眼前，聚精会神地观察天象。这块石刻引起了各国天文学家的极大兴趣，因为那个古代天文学家手上所拿着的物件跟现代的望远镜非常相似。众所周知，人类第一支望远镜是由伽利略发明的，到现在才300多年。那在遥远的30000年前，印第安人石刻中的望远镜又是在哪里来的呢？有观点认为，这个是人类存在史前文明的有力证据。观众朋友，你相不相信人类有史前文明存在呢？如果你信的请留言一，如果你不相信的请留言二，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